好，没办法了，
我只有问
让他请问你太太有缺点吗？有没有啊？
不敢
啊，
有缺点，但是缺点比我少。
那你太太有优点吗？
优点
有多。很有智慧啊。好，下一个信任，你太太有缺点吗？你躲在后面，我差点看不到你。有缺点吗？那他有优点吗？你还爱他吗？太简单了，非常棒。有一个人问他那个朋友，问他说你太有缺点吗？哟，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那你太太有优点吗？哟，像天上的太阳那么少。你还爱他吗？爱。太阳一出来，星星就看不见了。哎呦，很有爱哦。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，对吗？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先发现对方的星星还是对方的太阳。正如我们看圣经的人物里面，我们发现他们很多的问题的。然而当他们对神有一颗单纯渴慕的心，神的恩典就好像太阳出来了，经过神的管教塑造，星星般的缺点就看不见了。那今年我讲到的系列就是以圣经的人物来看奔跑天路这个课题，来反思我们的人生方向，还有一些的际遇。有人有一个研究，就是圣经里面一些的领袖，他们呢归纳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结局是美满的，三分之一呢是不过不失，有三分之一呢是中途离场。之前我们分享过是有大卫也有摩西，今天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人，雅各。这个旧约的雅各他是这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撒谎、贪婪、贪爱权力，圣经里面没有隐瞒他的罪性，这也是他故事被人喜欢的地方。一个怎么差劲的男人，接着神的恩典和怜悯，竟然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称的代表，不简单。雅各也是个名副其实的摔跤手，很会打的，很会争的。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，已经跟他的双生的兄弟以扫来争什么呢？对，谁先出生，谁就是老大。还有争，后来呢离开家乡再与他的舅舅拉班又交手了20年。当然呢最独特的经历就是他跟神来摔跤的一幕。如果从奔跑天路这个角度来看，雅各是个有好结局的一个人，然后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安慰。为什么呢？无论我们有多丑陋，神都愿意花时间心力功夫将一个平凡不可爱的人，就好像你跟我一样，然后神可以塑造我们成为他使用的器皿，非常的安慰。今天以一个男人成长的历程作为一个大纲来介绍雅各这个人物。有一本书 The Wild Man's Journey，他说呢，一个男人成长的那个历程呢，有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上升的阶段，这个包括是早期的时候有一个成年礼，不是结婚啊，成年礼。然后呢，再开始他一生里面英雄的旅程，建立自己的事业、家庭，靠自己的双手来打天下，建立他的世界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你发现东西文化里面都被认同的。我们的华人的男性特别是最自豪的是什么呢？靠我自己打天下，对吗？当中我们有很多年轻的男生，可能你现在就在想啊，哎呀，我要事业有成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要望宗耀祖，就是这种，我要打拼，是我的世界，我的事业。当我们说一个差劲的男人，可能你在想，哎呀，可能要强调的就是他们要自强，要起来， 然后呀要有成就啊，可能你搞错了。如果这个男人只是把重点放在前面的话，请问男士们，男就是我们的丈夫们，你发现很累啊，就是很多的这种打拼，然后要靠外在的所谓的成就来建立你自己，心很累，人也很累，很多的压力。有另外一个部分呢，是不被重视，但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神看的不是外面的成就，是我们里面生命的建造。哎，称为下降的阶段，很奇怪哦，不是每个人的要求是高高进步有高升的吗？为什么反而是下降的？原来他说呢，一个男人他需要经历自己的限制，他经历过失败，然后才可以面对真实的自我。整个过程里面，不要再依赖自己的力量，反而呢是对神的一份的敬畏和依靠。可能在过程里面，你跟神来对打，被神降服了，哎，才懂得在神面前谦卑，这种的才能放下自我中心。雅各的一生正好是反映了这个男人成长的旅程。现在介绍他，雅各呢，他的爸爸是以撒，60岁的时候跟利白家生了一对孩子，双生的双胞胎。刚才说了，以扫是老大，正赢了。谈到雅各，我们不能不提到他有一个母子的情义结，一份比较微妙的一种关系，当中我们的华人的男士最容易了解了。儿子很多时候呢是母亲手中的心头肉，哇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。当母亲发现自己的丈夫不行，然后呢把所有的寄托会放在儿子的身上，所以你发现很多的儿子呢对母亲有一份亏欠或是一种回报的心。以扫跟雅各双生，但是两个人呢是完全不同性格的。雅各呢是比较内向，比较安静，心思细密，所以呢比较贴近啊，贴近啊妈妈的啊身边，然后呢很自然的得到利白家的一种的宠爱。但是利白家偏爱雅各，也可能有一个属灵的因素，因为神启示说将来怎么样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就是说雅各是被神拣选的，然后哎呀，这个做妈妈的冒险，我宁可得罪我的丈夫，我的大儿子，我也要偏帮雅各得到父亲的祝福。这个祝福不是一般的，是本来属于是长子才可以有的这种祝福。所以你发现这个妈妈呢，她用自己的方法希望可以完成神的心意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呢是有一种很纠结的这种的爱，母子之间。好，后来我们知道了，有一天以扫打猎回来，又饿又累，然后呢雅各刚刚说，哎，我有一碗的红豆汤，然后就怎么样，用什么跟他交换了？长子的名分。哎呀，以扫说了，长子的名分你不能吃，不能吃饱的，算了算了，我给你，然后就喝这个红豆汤了。那当时以扫呢没有很大的反应，他可能还是在责怪自己，哎呀，可能是我一时的嘴馋呢，我自己理亏了，好了，就没有任何的反抗。多年以后，刚才提到了，就是以撒年老了，要给祝福给下一代，然后呢利百加连同雅各就骗了这个老爸，说这个就是长子了，得给他祝福了，给他祝福了，把这个祝福呢给了雅各。哦，这一次以撒的怎么样，真的火了，你不单单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，那还骗了我的祝福，他要追杀他。雅各呢得到母亲的通风报信，立刻就远走高飞，去了他舅舅的那个地方，拉班的家。哎，你发现对雅各来说，他要离开他的母亲， 这种离开呢，对雅各来说是一种男性成长的礼仪。那很奇怪呀，下面这句话，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你要切断跟你的母亲情感的纠结。那我再说，那不是不孝，是割断情感的纠结。为什么呀？每一次他有事的时候，都是老妈帮他出头的，对吗？他根本没办法可以自己来成长，自己来独立。所以在情感上，在孝重上面，他要离开他的父母。好了，现在他要去依靠拉班。依靠拉班的时候，你发现他要经过旷野被放逐，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他人生第一次的考验，很多很多的痛苦、惊恐、自我中心要被破碎。有一个基督徒心理学家，是个男的，是个男的，他提到自我中心会阻碍成长。那其实这个呢，是对男女都是。那现在很多女的都希望做一个什么女强人、女汉子。那如果你心里面暗自的对旁边的这个男的瞧不起他，哎，我个小女子，我都能做的，你都不能做，哎。其实我们也是有这种的自我中心，也是希望做一个大男人。那现在那个年代，男女的角色非常的模糊的了。那然后他说，一个人要成熟，他需要将不成熟的自我中心来打破。那什么是自我中心呢？有不同的形态，你跟我都有的。第一，他说就是要得到人的欣赏。我们有没有要求人的认同呢？找一个依赖的对象。第三呢，想抓住安全感。这个男女有点不一样，女的就是一种被爱，我被爱才有安全感，但是男的反过来是我要离开人群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不要影响我，你不要吞噬我，我才有安全感，给我空间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追求权力和操控。你发现雅各从开始他拼命的就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，这个祝福，所以他要的就是一种的权力争权。然后有自我中心了怎么办呢？有破碎了成长吗？所以呢，有三个方面。第一，经历苦难。第二，你要遇上一个比你能力更大的。第三，你要学习去爱。那我一一来看雅各怎么经历这三个途径。当他要逃命离开离家，从哈兰到伯特利，他整个过程里面是在旷野。刚才说了，一个内向娇生惯养的人，被母亲宠爱的人，突然在旷野，他会经历很多。请问什么是旷野啊？什么是旷野啊？啥都没有，对吗？就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闻，你没有资源，没有人脉，啥都没有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你来说你的旷野是什么？你的旷野是不是你出国之后的孤独生活？哎呀，没有妈妈的菜。对你来说，是不是学习语言的那种的挫败感？哎呀，听不出来，讲不出口。或者是在毕业之后双失的这种处境，又失业了，又失学了，或者在中年呢，你的工作已经来到一个瓶颈，我不能再突破，是我的旷野。或者是你家庭关系一团糟，表里不一样。如果你在旷野里面，你在受苦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起来面向你的神。特别太太们，如果你的丈夫在经历旷野，你不要再多踩一下，你真的要鼓励。这个旷野只是要让他了解自己的限制，只是他要遇见经历神的美好时光。你要多为他祷告，你要鼓励他。如果你发现，哎，我不是在旷野，我一切顺利，我替你感恩， 那你不要忘记你膝盖的功课，你还要跪下来，然后起来仰望神。这个是旷野，唯有在旷野的时候，你才有机会一个恩典，要怎么呢？遇上一个比你能力更大的。这个能力更大不是要在外面祝福你，是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下功夫的那个。当时离开的时候，雅各是70岁啊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这个年龄怎么计算出来。他离开的时候遇到了神第一次，然后他梦见了天梯，神给他应许，我会与你同在。很奇怪啊，神直接告诉你，在旷野里面我与你同在，没人脉没关系，没知识没关系，我与你同在。好，我们来看雅各怎么去应用理解这个同在。好，一同来读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不作为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先给你。雅各怎么应用神同在呢？是不是很熟悉的一种祷告？可能是你跟我的祷告，神让你保佑我平安，有吃有穿，一切顺利，我就多多的赚钱，不是吗？很熟悉啊，是一种拜菩萨的一种的祷告。神啊，在德国我的生活费，神啊，我学业的前途，去留的问题，你为我预备工作，为我预备对象，都是这种祷告。所以很明显，当时雅各是刚一个属灵婴孩的那种的阶段，他所认识的神只是个赐福给我的神，没所谓。你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人，神啊，与我同在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神说没所谓，也让你经历到，就是你所需要的我都赐给你。但是当时候雅各不懂什么是生命的主。好，在旷野遇见能力比你更大的，然后他要学习什么呀？爱。雅各学爱这个功课呢，就比较浪漫。去了舅舅拉班的家，他遇上谁呀？拉姐姐谁呀？表妹哦。表哥看到表妹的时候爱上她，然后甘愿为她打工7年。OK， 学习爱。但是呢，上帝非常的幽默，也非常的有智慧。当神要改变一个人，不单单是给你祝福，外面的给予，还要改变你里面的劣根性，你的老我的问题。他用的方法呢，是出乎我们所想象的。当雅各投靠了拉班，整个过程里面呢，一句，骗子遇上了骗子，什么意思呢？以前雅各是用手段骗取了祝福，对吗？骗取了长子的名分，然后现在呢，遇上了他的舅舅拉班，他骗他什么呢？如果你要娶拉结吗？好，先打7年的工，已经打了，打了之后才娶的那天，不是拉结，是他的姐姐。然后拉班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文化的风俗，哎。”老大不嫁的话，老二是还要等的，所以骗他又打7年的工。当骗子遇上了骗子，你发现为什么神要这么预备？人呢，有一种的特性，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，也不会意识到我所做的会伤害别人，直到你受到同样的对待之后，就好像个镜子，然后你发现，哎呦，这个就是我的真相。当一个很自大的人，你被另外一个自大的人吞食了，你才知道、哦、什么是自大。当一个冷漠的人被人冷漠对待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冷漠的伤害。高手遇上了高手，雅各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好，没关系，又7年过去了，为着我所爱的我学习。但是那种被骗无奈难受学得很深，很难受，不容易。好， 雅各，要凭着他的聪明，他的勤奋，有家庭之后，他可以很快的，他的财富又慢慢的建立起来。然后舅舅拉巴呢，很嫉妒他，又用手段把他打压，但是呢，又欣赏他的才华，把他留在身边，帮助他打理羊群。所以呢，前后打工了20年。后来雅各想了一个办法，表面是对拉班有利的，其实呢，他使用了在羊群交配的那个技巧上，帮自己的羊群越来越多。哎，然后你发现雅各好像这个合法的在使用他的狡猾一些的聪明手段，但是骨子里面他还是在依靠他自己，对吗？过了一段时间，老板发现，哎，不对劲啊，你的羊比我的羊越来越多啊，心里面准备打发他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主动的跟他说，你要回你老家，回老家。那经历过苦难，遇见神，然后去学习爱还不够，然后神说你要回去。好，我们又来读一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又一次的应许，我与你同在。那这一次呢，有点不一样，为什么还是要遇这个能力比你更大的，要在他身上来工作？之前针对的是雅各，你骗手段 OK 这种的黑暗，这种的性格。现在他要针对的雅各是另外一方面，请问雅各要回老家，他要面对谁啊？以扫。那是什么一回事呢？一个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，就是与他的哥哥以扫修补关系。那男人不看重关系，就是打遍外面的世界，只是他成功成就。那你发现神不是这样，神不单单要你对付你自己内在的，还有你又要面对你身边的关系。在我们的成长里面，很多不同的关口，可能我要面对以前亲戚朋友的恩怨，有不同的过去的心结，不要再逃避，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的契机。年少的时候可能没能力去面对，但是现在过了很多的时日了，很多的阅历了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神说是时候回去面对，不单单是挑战你自己，还是面对不同的曾经破坏过的关系。男人，你要面对你身边的关系。有一个广告曾经有一句，他这么说，女人柔软却坚韧，男人坚硬却易碎，认同吗？男士们，那不是我说的，广告。女人则点头，男人不敢动。认同吗？那个男人如果要做到社会里面所要求的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发现真的不容易，很多的要求，很多的诫命。有一个人怎么说，男人有一个五步诫命，你知道是哪五个步吗？不不什么？你要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。
不哭不闹。
第一个，不哭泣，不能哭，你不可以表现你的软弱，你不需要情感和温暖，这表面啊 OK， 表面不需要，你只是去帮助别人的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最后，你的男子气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尊严。那今天还是讲到，不是讲座，所以里面的细节我不再慢慢的去分享。但是很多的框框，很多的捆绑，就是对男人来说一点都不自在，很多是扭曲的，只是文化里面要求一个男子汉，就是还是在 上升的阶段，你在外面打拼，建立你的世界。试问，如果一个男人要遵守这个诫命，他会怎么样？表面很坚强，表面是刚强自信，但内心呢，可能是孤独难熬，崩溃失控。所以呢，科德鲁是另外一个男的神学家，他说男人里面其实有不同的秘密啊，这男人评论男人那不是我来说的，他说男人里面有五个秘密。第一，他还是在渴望双亲的爱和肯定，是你打拼了一辈子，不单单是你身边那个女人，还是你的父母希望给你一个肯定。为什么我打拼那么辛苦，还是希望父母给我的肯定。还有男人对男性的友谊支持是非常的渴慕，这是我们女人不明白的。女人喊的还是说什么，哎呀我有个闺蜜，老公我有个闺蜜，我们就要出去谈心了。你从来不会听到你老公跟你说，老婆我有个闺蜜，我要跟她出去谈心的。心里面很孤独，因为男人跟男人就算他有个这个兄弟，好兄弟，他会怎么说？兄弟明的不用说，还是怎么样，不能说，其实不能讲。然后呢，男人把工作职业成为他们的避难所，当婚姻里面有问题的时候，第三者通常是跑出工作加班应酬发展我的事业。然后呢不是我说啊，男人依赖女人的程度远远比他们口中承认的程度更深。为什么？情感上的依赖。很多的男人，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老婆，就是只有一个，其他的不知道跟谁讲好了。然后男人否定自己可以有不确定害怕受伤害的那种感受的权利，所以他嘴巴还是告诉你没所谓的，不用怕，其实里面已经失控了，已经崩溃了。但是男人内心的那种痛苦，很多女人是不明白的。然后男人变成是不被了解的男人，对你 understood man。 但是你们有福了，你们内心的痛苦，只是里面的那种的脆弱，上帝是知道的。请问当雅各要回去准备见以扫的时候，他里面面对的是怎么一个状态？害怕、不安、挫败、绝望，对吗？所以他先派他的仆人出去打听打听，然后知道哇，以扫带着400人过来，我真的慌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难道雅各不慌吗？真的慌了，400个人，我怎么办？表面他是有很好的策略，把所有人献过去，献过去，献过去，礼物啊，仆人呐、希望他的火没有那么猛了。这是过了20年呢，还是害怕。然后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，只有他知道的，就是迫切的祷告。我们来再读这个祷告，1、2、3。雅各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的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”如果你把现在20年后的祷告相比刚才第一个祷告，你发现雅各真的成长了，他不再是拜菩萨似的但求外面平安顺风顺水的那种，现在他跟神之间是懂得抓住神的应许，神啊你答应我的是有基础的，你曾说又厚待我。然后20年过后，他懂得回顾和感恩， 我不配得。以前我只是一个人离开的，现在呢，老婆有四个，儿子有十一个，带着我的仆人，我的产业，我回家。神是你厚待我，是感恩，但最重要的就是懂得建立亲密的神人关系。男人面对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是靠我自己要解决。但是雅各呢，他面对坦诚的我里面的恐惧，我怕以扫来杀我，没有保留，很直接的跟神来倾诉，我不需要在神面前还是包装我这个铁汉子男子汉这一面。然后雅各要面对以扫的前一个晚上，我们知道他选择独处，这个独处也是雅各成长那个转折点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对话，雅各跟神的对话。来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渡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与你神与人交力，都得了胜。于是在哪里给雅各祝福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人的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进个皮鲁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对那人做了做大腿的筋。这段的对话，神问雅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以前呢，在旧约里面问人家名字就是你是什么人，他回答说雅各。雅各这个名就是欺骗狡诈。当神问你你是什么人，他直接的说，我是个欺骗人的人，我是个狡诈的人。这种生命的杂质，雅各起初不是愿意承认，他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啊，就是世人看来我是能够赢得全世界的智慧和手段。你看，从出生开始我就开始抓，我要抓着想要长子这个名分，然后我用不同的欺骗和手段赢取不同的机会，我才能够达到我的目标。你看我现在我的事业多好。对雅各来说，这种性格不是挺好的吗？男人的世界就是这样。但现在呢，他要在神面前承认，我是欺骗的，我是狡诈的。以前他没有意识到，他自以为豪的一种进取性格是他经历神的绊脚石，但神一针见血的打破了他的自我感觉良好，他才醒悟过来。你意识到问题，不代表你是在神面前承认你的错，承认你的缺点。你承认了，在神面前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有责任，我把事情搞砸了，请你帮助我。神才赐下他的资源和力量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我这个人。所以不单单是男人，我你们很多的女强人的女生，还是很多自我中心的女生，同样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，降服在神面前，被他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读到创世纪32章的时候，有几个问题我们会去问的。为什么神以一个人的形态跟雅各来摔跤呢？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与神摔跤？神是个灵，如果神不以一个人的形态出现，不可能跟雅各来决力，很容易理解。但是我们又问了，那为什么会神胜不过雅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不是神吗？ 为什么胜不过他？刚才经文提到，当那个人轻轻地摸了雅各的大腿窝的时候，他立刻就怎么样？瘸了。神要出手的时候，雅各立刻就受伤了。就好像一个父亲跟一个幼儿来玩那个摔跤的时候，只是这个父亲要怎么样？只是操练儿子的力量，或者是要儿子知道你自己的能力的限制，对吗？如果父亲，哎呀，你看到这个图画，如果父亲真的出手了，会怎么样？立刻秒杀。你看不清楚这个图片，真是很可爱。立刻秒杀。这个也就是我们跟神这个决力。只是我们在看整个过程里面，雅各那种的坚韧，那种的不放弃的态度，他追求神给祝福。这一次的祝福不是外面的了，是里面生命。我要面对惧怕，我要面对破碎的关系，我要面对我自己。这个祝福是内在。如果雅各太早放弃的话，他根本没可能有生命这个名字改变这个恩典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给一个人新的名字是神的作为，不像我们现在啊。现在我不喜欢我的名字，我随意可以改了，或者我要改我的命运，我要改我的名字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改名字是神对我们生命转化的一个见证。所以以为雅各你是赢吗？就是神跟你的让赛，让你知道，让你看你对神追求的那种认真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，那为什么神要等候那么久才摸雅各的腿窝呢？刚才提到，只要神一出手，就是立刻他就已经可以受伤了。神随时可以拿走他的性命，那现在他要的，在这个教历之后，让雅各很清楚，神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个伤痕，或者是我们说是个属灵的记号，让他深深的记得，你跟神这个相遇，这个互动里面有刻骨铭心的这种相遇。瘸腿是伴随雅各一辈子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跟神这个相遇。而且这个相遇是什么呢？我自己的有限。各位啊，你们在座很多都有跟神有相遇的经历，很多都有，我不会怀疑。那为什么我的相遇跟雅各的相遇好像不一样，跟保罗的相遇有点不一样？我们在门训小组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问，为什么保罗在大马士遇到复活的主，瞎眼了三天之后，上帝就把他搞定了。以后保罗人生里面属灵生命里面再没有离开神了，为什么三天就会把他搞定？为什么雅各一次的决力输了，然后就会把他搞定？一次的相遇，为什么我们不行啊？
伤还不够重。
嗯？
有的不是伤的还不够重。
伤的还不够重，属灵的记号。是真的不够重，还是我们没有抓住的根的问题？上帝抓住的是我们的根的问题。他要对付雅各很清楚，要跟他说，从你出生要争，要凭自己的力量，凭你自己的一种狡猾，你要赢取你想要的，但是你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是针对他根的问题。保罗以为他一辈子要服侍的热心的就是犹太教，所以他很自豪的来对付基督徒。神说你搞错了，你根的问题，你热心的不是犹太教，是认识这个复活的主耶稣，你的热心要放在传福音上面。两个人都是很深的这个反省根的问题。神要跟我们相遇，往往是针对我们根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我根的问题是什么？伤痕有了，相遇有了，但是忘记 这个跟这个记号背后的属灵意义，那我们就很浪费跟神的相遇。你发现从此以后，雅各他不再靠自己聪明了，他不再走以前的路，这个伤口伤痕变成神要闯进他的生命一个祝福。最后雅各很勇敢的跟以扫见面，也得到他哥哥的原谅。我们来读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七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扭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被神触摸之后，整个人改变，然后勇敢地面对他伤害过的人。你发现跟神这种相遇，雅各下半身不再一样，不是说他没有软弱，但是他不再耍手段，他不再欺骗人，反而呢是被欺骗，他被他的老婆欺骗，偷了一个神将出来，又被他10个儿子欺骗，以为是他所爱的孩子约瑟死了。凡是被骗的那个，他不敢再欺骗人。当时神在吩咐他，你要去伯特利，然后他开始他的敬拜生活，还教导他的孩子一家来敬拜神，再没有拜偶像，没有其他的。在37到45章里面，他一生这段时间留在迦南，就算约瑟已经离开，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，又遇到了大饥荒，他都没有离开，因为神说你没有留在这边，我与你同在。然后在46章，约瑟回来跟他说，爸回来，来吧，有大饥荒，你来下埃及吧，神有预备。他祷告神应许他，你可以去埃及，有神同在的应许，他才敢去移民。然后到他去了埃及，到离世147岁，他还要约瑟应许他，答应把我的尸体带回迦南，就是神应许的这个地方。还有一句很美的圣经，他扶着杖头敬拜神，因为他在埃及住了17年，他下埃及的时候130岁，那个时候约瑟40岁左右，做那个宰相，所以呢，他面对以扫的时候，约瑟已经出生了，所以你可以推往后推的时候，大概是90几岁。他跟拉班打工20年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推算他出来的时候是70岁，或是70多岁？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神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塑造我们。最后雅各有个不错的完美的，所谓完美不是地上啊，是个圆满的结局，因为他最后与神和好，生命有转化，放下他的自我，跟人的关系和好。不单是男人女人，你要成长吗？不只是看你地上那个成就，你能不能做一个成长成熟的人，与神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与人和好，这个是神看重的，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的。神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塑造我们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读，我是基督徒，这不表示我比其他人都好，我只是个蒙了上帝恩典的罪人。基督徒是个恩典的记号，也因此是个展示恩典的生命。雅各他的记号就是展示神的恩典。各位基督徒，你身上有没有一些的记号，神在你上边已经打了打印了应用？你可能去思考一下啊。等一下我们有分组的讨论分享，也是回到在雅各整个成长的旅程里面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，有没有一些的自我中心，神要磨练我们要拿走的。我学习爱了吗？ 有没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所谓成功的经验，但是在挫折面对自己的限制里面，我发现自己的阴暗面吗？我身上有没有上帝给我伤痕属灵的记号？我愿不愿意相信来敞开这个情感？有没有一些的关系我要回去面对？这是我们透过雅各的学习的功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